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呢，带您来关注一下跟 TikTok 相关的最新的消息啊。前一阵子对于美国啊，这个国会当中说要禁止 TikTok 啊，可以说是传得沸沸扬扬。这个禁止呢，其实不是完全的禁止啊，而是说要求 TikTok 作为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啊，可以说是掌握着美国这个几亿人啊，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的这个个人隐私啊，当然呢也会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隐患，必须要和中共政府啊这样的一个控制关系进行脱离哈，那就需要说让 TikTok 这间公司出售，完全出售给让美国来拥有才行。但是呢，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在美国继续上架使用了哈，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现在呢，今天我看到最新啊，这个国会众议院的议长就是 Mike Johnson 啊，他有公布了一个更加详细的计划，就是说呢，迫使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放弃对 TikTok 的这个所有权啊，很快的就会推进成为法律啊。那么这个 Johnson 呢，他是打算把剥离或者禁止 TikTok 的法案纳入到一系列要快速推进的法案打包当中啊，其中包括呢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新援助的那个法案。那么预计呢，众议院在本周六就要通过这项法案，参议院呢预计也会迅速考虑啊为此进行立法。那今天的众议院的议长啊，约翰逊是发布了三项法案的立法文本，这些法案呢会对乌克兰、以色列、印太地区的盟国提供军事援助，并且为加沙和其他全球热点地区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那么彭博社有报道，根据一位知情人士的透露说，这个法案呢给予字节跳动最长是一年的时间来脱离啊剥离这个 TikTok， 那么比之前众议院啊压倒性通过的那个六个月的期限要更长一些。而且这次因为是打包了就是国会特别想通过的那些快速通过的法案啊，那大家认为这一次似乎啊就是对 TikTok 的这种禁令也好，限制也好呢，会更加快速的通过，而且在参议院呢也更容易通过啊。那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之后呢， TikTok 的主要竞争对手 Snap 的股价啊，今天是大涨了 4.7%。那么 TikTok 它之所以让国会如此的担忧啊，其实不光是国会啊，民间民调当中也有很多人非常担心它跟这个中共政府啊，中共政府如果能如此轻易的去获取它的数据，那真的是给美国的个人隐私以及国家安全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威胁啊。那么所以在这方面呢，这个 TikTok 本身哈，他们一直试图就是撇清自己跟中共之间的关系啊，他们总说我们是什么新加坡的公司，我们公司在新加坡注册的，然后跟中共没关系，我们不会跟他们分享数据。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报道啊，是 Politico 啊，那他有一个报道呢是有三个在国会工作的人员啊，那他们呢是当然是匿名证实的了哈，就说这个受到中共大使馆的邀约，然后呢在就是众议院上一次压倒性的通过多数票支持要就是剥离这个 TikTok 法案，否则就要禁用它的这个行动之后呢，中共大使馆就邀请了这几个国会的工作人员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啊，是闭门会议，并且呢在这个活动上就向他们进行游说啊，试图干涉美国对 TikTok 进行相关的立法。那么根据 Politico 的报道啊，就是向他们透露的这个国会的工作人员就说，在这个中共大使馆所召开的会议上呢，就是故意的去淡化 TikTok 会给美国带来的国家安全方面的影响，并且试图呢劝说他们说，如果保留这个 TikTok 呢，会让美国的这个利益啊是更有保障的。在另外一次会议上呢，中共大使馆的人呢也对这个TikTok 的禁令说会损害字节跳动的这个美国相关的持股人啊，以这个点去进行游说。那么另外还有一次啊，就是相关的会议上也是中共大使馆的活动啊，就说并非所有的字节跳动的董事会成员都是中国公民，就是反正想各种角度吧，就是去劝这些国会的工作人员说，试图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国会投票的时候就是游说他们啊，不要去支持。那么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工作人员就表示啊，就是他们也觉得挺有意思，就是 TikTok 呢，他们是无论是公开还是各种方式哈，都是试图让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和创始人就是跟中共之间的关系呢是尽量的远啊。但是这个中共大使馆在这几次游说当中呢，就一再的强调和重申说啊，这个它是中国的公司哈，这个字节跳动和 TikTok。然后呢，所以这个消息呢，我们看到就是，我想 TikTok 听了之后是非常的头疼的啊。但是这个事情公开之后呢，当然也有很多媒体去联系 TikTok 他们是否认的，说啊，我们就是不能就这个未经证实的匿名的消息来进行回应哈。但是我想他们肯定是非常，这个怎么说，就是真的是怎么会这样？就是中共大使馆对 TikTok 来说可以说是帮了倒忙哈。那么同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呢，也是再一次引发了在美国担忧 TikTok 和中共之间关系的人的这个忧虑，是更加深了一层，而恰恰证明中共这个时候跳出来去干扰美国立法对 TikTok 的这种限制，那不是正好说明它和中共之间的这个关系是脱不开的吗？那么同样啊，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对于这个 TikTok 的前员工啊，也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啊，接受财富杂志的报道和采访。那他们呢，一共有11个人哈、根据他们的描述，也是跟 TikTok 之前所宣称的，说他们跟中共不会分享数据，跟中国大陆没关系的这个事情呢，也是截然相反的一个状况啊。那么财富这个报道呢，是4月15号发表的，他们总共是前后访问了11个前 TikTok 的员工啊，当然其中有4个人去年还在这个 TikTok 里面呢。那在他们任职期间呢，他们的部分业务啊，他们就是发现，至少都有跟这个母公司就是字节跳动有纠缠在一起。所以呢，他们认为就是说这个 TikTok 独立于字节跳动之外，那可以说就是一种伪装。那么其中呢，这些受访的员工啊，他们想要这个匿名来去分享这些事情呢，是很大一部分他们担心遭到 TikTok 的报复啊。那包括他们就是之前在 TikTok 工作的时候，有一些股票是会受到限制，他们都担心就是说可能因此遭受一些损失吧。但是呢，又想要把他们了解的真实情况说出来哈、啊。那所以这些员工所说的这些信息呢，就更让大家对 TikTok 跟中共的这种联系啊，包括跟他这种数据的交换产生疑问了啊。那么之前就有在美国的政界也好，民间也好，很多人就担心说，中共政府就是在利用 TikTok。这个 TikTok 呢，就像个特洛伊木马一样啊，通过收集大量的数据来监视美国人。那么受到财富杂志采访的，其中有一个人呢，叫做 Evan Turner。他是在2022年4月到9月期间，在 TikTok 担任这个高级数据科学家。他就说呢，其实 TikTok 在他雇佣他期间啊，就是一直在隐瞒和字节跳动之间的这个关系。他最初呢被聘用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直接向字节跳动，就是北京的一个高管进行报告工作的啊。那么当 TikTok 宣布说美国的用户数据只存在美国的时候呢，特纳的这个工作啊，就在文件上，大家听啊，是在文件上给分配到了西雅图的一个经理，他就 report 给这个西雅图的经理。但是问题上呢，是他从来没见过他换了的这位新的主管啊。相反，一个人力资源代表在视讯会议上透露说，你这个工作呢，以后还继续跟原来一样啊，该向谁汇报，就向谁汇报。但是你只是说在数据上、在记录上、文件上啊，你现在归西雅图的某个人管。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就是当TikTok 宣称我跟中国的那个字节跳动没关系，我不受控于它，不受控于中共的时候，它文件上改变了，但是呢，实际上那个员工还是跟北京的那块进行报告啊。那所以呢，这个作为这个员工，他当然就没有任何的改变啊。而且他也发现，这不就跟公司就是 TikTok 所宣称的跟北京字节跳动没关系，这个是自相矛盾的一件事情。而且作为他工作的一部分哈、啊，他不光是要向北京报告，他作为这个 Turner，他作为高级数据科学家呢，他每隔14天就会把 有几十万个美国用户资料的这个spreadsheet 表格啊，通过 email 发到北京字节跳动的这个总公司去。他说这些数据呢，包括 TikTok 用户名、电邮地址、IP 地址、地理和人口统计的资讯。那么这一切呢，都发生在啊 TikTok 宣称他们已经把敏感的美国数据保留在美国之后啊。那么这个 Turner 说呢，他自己实际上就参与的工作就是要把美国的数据打包给送到中国去啊，他干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那么 TikTok 启动停止和字节跳动共享美国用户数据的项目呢，是为了就是应付啊这个美国监管部门的一些要求啊，是试图消除就是美国政府对 TikTok 所带来的国家安全的这种担忧。那么这个项目叫做 Project Texas 啊，德州项目，在2022年开始的 TikTok 就宣布说他们把数据全部都存在美国的数据中心了。但是你看，听这个他的员工的描述，他只是说说而已啊，该打包发送还是打包发送，该向谁北京的老板汇报还是向北京的老板汇报，根本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改变哈。其实同样啊，美国国会也没有信 TikTok。 那么今年三月份呢，众议院就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呢通过了这个法案嘛，就是要求 TikTok 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啊，在法案生效后六个月必须跟 TikTok 剥离关系啊，否则 TikTok 就会被禁止进入美国的应用商店和网络托管服务。那刚才说的就众议院他还有最新动作啊，把这个期限改长了，改成一年，但是要更快的通过，并且要参议院更快的回应通过，让这个法案呢真正的这个落地生效。之前美国总统拜登也说，只要参众两院过了，他肯定是会签字同意的哈。所以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呢，这个事情似乎真的是箭在弦上，马上要发的这种趋势了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一位资讯安全研究所的执行董事叫安东达布拉，他表示说呢，刚才说的这个受访的 TikTok 的前员工啊 Turner， 他描述的事情呢，其实就是美国人最担忧的，美国国会最担忧的啊。尽管可能你觉得这个电子表格里头只占 TikTok 所收集资讯的一小部分，但是呢，它可能非常具有针对性，对某些特定的人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且那个地理位置的资料可以用于钓鱼网络钓鱼攻击啊，所以他说这个事儿真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担心，不是只是这些政治人物担心哈。那么字节跳动就是这个 TikTok 内部软件系统呢，其实啊，根据受访员工的公布呢，它也是由字节跳动来进行维护和监控的啊。那么公布这件事情的呢，是 TikTok 前安全工程首席技术项目经理，叫做 Patrick Spalding Ryan。 他和另外一位 TikTok 的前员工就列举了他们内部的软件系统啊，并且指出呢，就是完全由这个中国大陆的字节跳动公司来控制的，他们那个系统叫做 Lark 啊。那么完全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字节跳动的人是可以看到 TikTok 员工的讨论，包括他们有关于美国用户数据的讨论的，而且他们还共享一个服务叫做 Seal， 是一个身份验证应用程序和 VPN 网络。那么这个同样就是这样的一种互相共享的这个使用啊，也让字节跳动母公司对于在美国的 TikTok 的员工以及他们这些员工掌握的数据的监控呢，是非常轻而易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Christopher Wray 啊，他就认为说 TikTok 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是毋庸置疑的啊，而且他的这种利用程序的影响输出影响力的行为呢，是难以预测和觉察的，包括他们影响舆论。这一次不是说国会为什么更坚定决心赶快对 TikTok 展开行动，就是他们利用演算法啊，在以哈冲突上面啊，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个冲突之中呢，大力的偏向这个哈马斯恐怖分子啊，然后呢对以色列方面的信息呢，就是有控制性的很少的进行展示。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在控制美国人的这个信息资讯的获取啊，甚至就这个危害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啊，所以这个是让越来越多的立法者感觉到迫在眉睫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想对于普通人，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有几亿年轻人在使用的啊这样的一个软件，由中国大陆的公司所控制， 定期往中国大陆传送数据，那么受控于中共政府，大家觉得这个事情难道不应该警觉吗？哎，所以对于这个国会啊，马上要快速通过立法要禁用 TikTok 的事情，您怎么看呢？欢迎您短信留言给我们，888-275-1628，888-275-1628。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